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我们的衣食住行栏目。今天呢，我们又有幸请到了我们的曹律师来电台做律师专题。我是小龙，曹律师你好。
你好小龙。我是曹小贺，你们好。
这个过去这一周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
对，我们也是这一周收到了邮件，在我们的这个法律信箱里面。过去很感谢曹律师这些期节目来给我们做出的很多有用的解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感到就是受益匪浅。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跟曹律师交流，或者想在我们节目中听到有关解答的话，可以发邮件到我们的这个法律信箱 ChineseRadioSeattleLegal@gmail.com。或者如果有其他更多的问题的话，想联系曹律师，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联系曹律师，206-729-3669。如果朋友们有问题想打电话到我们的节目来的话，也可以打到我们的热线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88-298-5569。好，那咱们今天就从这个法律信箱里面的一个问题先开始说吧。
好的，
好吧，我们收到了这样一封邮件啊，他讲：曹律师您好。听到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以后，我有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一下，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我是一位持 F1 签证的硕士研究生，去年9月来美，但是不慎在今年1月遗失了护照，包括里边的 I-94 还有签证页也都一并遗失了。4月底我前往旧金山大使馆补办了护照，虽然新护照已经拿到了，但是我的 I-94 表格、签证页肯定都没有了。目前他的这个 I-20 表格还在。那么我将于2013年6月毕业，打算申请 OPT 实习一年，在近期以内没有回国的计划。那么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想问的问题是，请问这个 I-94 表格，在我再次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从海关还能够再拿一个新的吗
？OK， 其实呢，他这个信哈，里面包括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啊，他是说这个 I-94 的表怎么办？
对，
我觉得呢，他首先哈，他是丢了护照啊，当然他现在已经补办了护照了，然后护照里面有 I-94， 护照里面呢有签证，他将来哈，比如说I-94这个补办各方面的问题哈，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认为他应该去做的，就是呢，他应该呢，去报告警察。到警察那里去填一个单子，就是说的这个护照遗失的情况。然后呢，将来如果他去补办什么东西的话呢，这个给警察 file 了这个 police report 这件事情，这个当时就是这个记录哈，
对，
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就证明他确实丢了东西了。
对，
这是蛮重要的，这第一点，就是说呢，要 file 一个 police report。
应该 file 一个 police report。如果你的这个护照丢了以后，包括 I-94 这些东西在里面丢了以后，
对对对，因为将来对于你下一步做任何事情的话呢，你这个 file police report 这件事情，本身就跟这警察局汇报了你这个遗失，然后有这个记录，它都是等于是向任何政府部门在证明我确实丢了东西了，
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证明，就是一个证据，就说他确实当时是丢了，而且自己也反映过这个问题，
也反映过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的，因为它毕竟是证件。
对，
还有可能别人去用他的证件去做一些个坏事儿。
哦，对对对。
如果这种情况下呢，别人发现了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人用他的护照或者用他的签证去做了事情，
信用卡或者想
做一些，对，或者用 I-94， 对，将来如果发现了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说这不是我做的，你看我丢失了，所以
也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
没错，也是一个自我保护，因为你警察局备案了嘛。对，那第二个问题呢，他就说实际上他就是 I-94 是不是 I-94 这个。遗失需不需要重新办理的问题？
对，就是，
在什么地方办理？ 对，
对
吧？他问是不是要在海关？
具体注明的这个，就是说在再次出境以前啊，他想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不用再办了？就是出美国之前。
对，因为他好像说他明年6月再去要回国。
对，
那现在关键就是说他需不需要 I-94？ 什么时候需要 I-94？ 那正常情况下呢 ，I-94 呢实际上是一个你移民身份的一个主要是证明你入境的时候经过海关的。我们叫 inspection，OK， 就而不是
非法入境，
不是非法，不是说的没有任，因为有那种渡船过来的，有的是在边境 walk in 的，就是自己走进来的，就没根本就没有经过海关这个环节，
对，
所以这个 I-94 其实这个起了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证明的作用。那 那你现在I94丢了的话呢，你下次你如果离境的时候呢，正常情况下你要把I94交给航空公司的人。
对。
所以呢，那你如果是交给航空公司的人呢，有的航空公司要求很严格，你必须得有I94。有的航空公司就这取决于他具体办事的人，有的人就可以打马虎眼的那种。那很多了航空公司都这么要求的情况下，如果你没有I94呢，就会给你带来不方便吗？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最就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操作呢，如果你中间不去用I94做别的事情，以及你说我下次回国有可能离境的时候有可能需要，那你就是跟航空公司的人到那去要一张新的I94的表，重新填一次，就是我什么时候入境什么时候离境，这样呢在那个海关的那个系统里边呢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境了。因为这、
哦、他这个I94航空公司扯完以后是会再去输入某个系统吗？因为很多朋友有这个问题，他觉得是不是他当时扯掉以后他就扔掉了，还是他其实要管一下？因为也有朋友就是出境的时候发现最后哎，护照上I94没有被拿下来，可能航空公司那个检票的地方他忘了。
这个是他的一个疏忽，但是呢，就是的我们不能靠疏忽去做事情嘛，因为万一要发生了，那还是比较紧张的。
对，
那这就是说，如果你中间不去做任何事情的话呢，如果你就离境的时候，航空公司有可能需要。但是如果你要是如果是办任何手续还需要I94的话呢，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最好是
有
一个I94，那你就需要补办啊。补办的话呢，我们就专门有一种表格叫做 I102这种表格，用这种表格去申请，去申请补办。对，因为那个是要花钱的嘛，花300多块钱，然后需要花些时间，所以呢，有的人不愿意做。那我觉得呢，关键是看你本人是不是，就看你需不需要。这个I94，
对，
旅游团购、机票、邮轮、酒店，请找爱城旅游。爱城旅游，爱您伴您到天涯，到海角。电话206-787-9377 ，email travel@airchn.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您想随时随地查找吃喝玩乐的场所吗？
请用 I like nearby。
您想寻找类似的商家和打折信息吗？
请用 I like nearby。
您想查找旅游指南和本地城市向导吗？
还是请用 I like nearby。
请到 Apple Store 下载 I like nearby，
或者访问 I like app.com。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星期五的衣食住行栏目，我是小龙。我们今天有幸的请到了曹律师来给我们做律师专题。那么刚刚我们回答了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那么具体问到的就是关于他的这个护照丢失过程中间I94还有签证页也丢失，有关补办I94的问题。刚刚曹律师跟我们分享了，就是说这个I94还是有它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的，证明你是入境时候是以一种过了海关这样一种合法的一种身份入境的，所以可能如果能够补办的话，可以去填一个I102表，可能会有大概200-300块钱的费用，对不对？
300多块钱
的费用，然后会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是可以补办一个，可以补办一个这样的表格的。
对。
好，那么现在他又继续接下来就说是刚刚这样一个情况啊，他这个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签证页丢失本身，现在说的是他护照上面贴的这个当时获得美国签证签证页本身丢了，对于返签，下次返签会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对，他呢，倒是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反正就是你下次回国的时候，你就要去重新去办一个，然后那你就是，因为你作为 F1，实际上你每次入境都像是一次新的入境一样，
对，
你的什么 I20 呀，你的各方面的资料，你都要去再去办嘛，
对，
所以呢。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也不好的影响。
本身就是上一次签证丢了，并不会对下一次再重新去申请签证有太大的不利影响。
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呢，他那个移民局，就是不那个大使，就是那个等于比如说在中国你办吧，中国的美国大使馆呢，他这个也是记录也是有的。对
，OK。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这位朋友说到他是目前在读硕士，那么拿的是 F1， 然后。他准备在明年6月份毕业，而且准备申请 OPT 实习一年。那么他的问题是，如果在申请 OPT 期间，是不是回国返签比较难拿到签证
？OK， 对，就是申请 OPT 期间，如果是在这期间申请 OPT 期间，还是拿到 OPT 期间呢？
OPT 期间， 他应该他这个问题具体本身讲的是 OPT 期间是不是回国拿比较难拿到反签签证，也就是拿到 OPT 以后，
嗯，
然后
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跟你等于是办办 F1 这种签证回国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只不过需要的资料你要把 OPT 相关的资料也带着。
对
对，但是呢，就是话又说回来，刚才因为他提到了 I94 的丢失嘛，那你在美国境内申请 OPT 的时候，你最好也有一张 I94 的这个复印件。所以呢，就是你，作为你丢失了的话呢，如果
你不补办的话，又等于
你还是应该对对，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 I94 给补办了。如果你想就是 OPT 还没有申请，但是如果你不存在需要申请任何文件的情况下，仅仅是需要下次比如说我就要回国离境啊，那你也可以考虑在海关的时候再要一张 I94 重新填写。
嗯，
对，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说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
对。
那么最后他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不回国的话，能去一趟加拿大，在那儿办一个美国签证吗？
嗯，对，
因为我们离的 Vancouver 这么近，大家有时候觉得不去简直是可惜。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对，这个因为有些人这么做也是成功的，而且从理论上来讲呢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比较谨慎的做法呢，我觉得可以先跟那个使馆比如说那个温哥华的使馆联系一下，问问情况，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然后再索取更多的信息确认一下，否则的话也有可能去了以后办不了那当时他就得回国了。
对对对，刚刚您说的就是也有成功的，那我就很关心，就是即使是大部分成功了，那剩下的小部分人在假如说一个状况去温哥华签证想续签
对
吧，结果没续成，或者被延期了，或者被怎么样了，怎么办，
他就只能回国了，
对吧，
他就回不来了。对，
所以说我们不知道这个 Fly China 有没有会从温哥华的机票，我们知道在我们这儿做广告，这个 Fly China 在从西雅图回国的机票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所以说如果有从温哥华走的机票的话，听众朋友们也不妨作为一个备选方案，但是像曹律师讲的刚刚还是谨慎一点为好，如果要去之前最好准备好材料，不要贸然行事，结果发现 OK 车子也要丢在那边，只能人先飞回国去。
对，就是你要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吧。对
对，好，那么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下来继续想谈一谈，就是关于这个领事馆进校园的一个话题。那么好像这两天刚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曹律师也受邀参加了，是吗？
啊，对对，啊，
是，就是咱们这个旧金山领事馆好像来了很多人，就是总领事也来了，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边境检疫局的，包括就是还有海关的，就很多很多一些政府机构的人都来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对，就是今天发生的。今天呢等于是在华盛顿大学然后呢是等于是我想是实际上是旧金山领事馆他们主办的一个倡导的一个活动，然后呢当然华盛顿大学的那个华人学生会也在配合。
对，
那我觉得这次呢他们就是使馆还是蛮重视的吧，因为他们总领事也来了，然后什么侨务组的组长啊，然后教育组的领事，还有领事保护组的领事都一起过来了。然后呢他们请了当地的比如说西雅图警察局住在华盛顿大学等于是那个咱们叫分理处吧他的负责人。
对
他们的就华盛顿大学的副校长，然后包括这个就是海关这个比如说是做那个海关的那个关检人员吧，
对
也派了个人，那个也是会讲中文的然后包括周务清的一个工作人员也都过来了。
嗯，
从各个角度等于是向这些个华盛顿大学的学生吧，就是那个介绍了一下子就是美国的一些个法律的各个方面的法律的情况，然后包括这个就是目前的这个侨民遇到的就是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车祸呀类似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希望大家就是防患于未然吧。那就是呢我呢就是等于是被邀呢主要是一个律师的身份，想就讲一讲在我们的法律实践中新移民就是发现的新移民有可能遇到的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那当然主要是给学生听的。
对，那么每个人我想大部分人可能来，很多朋友也是从一个学生身份最开始来这边读书，那么刚来这个地方很多程度上有这个 culture shock， 也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他可能很多事情需要一段时间来 breaking， 然后来习惯这种入乡随俗，相当于是这样。
是。
那么今天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有什么 建议，就是尤其是从法律角度来看，从一个法律专家角度来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可能从我们自己文化上不太会首先顾及到，但是在这边需要格外小心的事情。
好，对，因为今天就是在华盛顿大学的这个领事保护金校园的这个活动里面啊，就是的也是就是也是从您类似的这么一个角度，我主要是讲的，因为我也是就像您说的哈，我也是就属于算是留学人员过来的，也经过就从刚开始到美国，然后经过这么多年，慢慢对美国有这么一个了解的过程。但是呢，有很多同学，很多新的移民，那实际上呢，他们刚刚来，所以呢，就是就像我嘛，就像小龙和像你这样，还有我刚刚来的第一年、第二年的那种时候的一些情况。
对，
那我觉得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法律实践呢，然后我在国内也是也在国内也是做法律的哈，就是我觉得呢，很多时候哈，就是这儿的海外的那个留学生，包括新移民，他违法违纪哈，他不是真的不是属于出于恶意，而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了一些问题。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五，那么我们的衣食住行栏目请到了曹律师跟大家来做律师专题。我们刚刚开始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过来读书也罢，工作也罢，可能刚刚来的时候面临很多这种文化上的不同，很多时候导致产生了一些行为可能触犯到了法律，但是完全不是故意的，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对，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哦、OK， 你比如说这个人身伤害的例子哈。
嗯，
对，那就是举一个案例吧。
对，
举一个案例，举一个咱们都是用的是假名哈。
对，
小丽，小丽是个女孩子，漂漂亮亮的一个女孩子，就是美丽的丽。
嗯，
然后呢，小强那个男孩子，因为男孩子比较壮嘛，对吧？小丽小强呢是一对，
小丽和小强，
对，是一对恋人。而且这个男孩子呢很喜欢这女孩子，因为这女孩子是属于现在国内的那种比较流行的叫野蛮女友的那个特点。
我还以为您要说白富美。嗯，对，野蛮女友。对，
确实有，好像有比较喜欢这种的哈。
对，
然后呢还挺会撒娇的，撒娇的时候呢总是用手去打这个男孩子。
哎呀，这种状况好像国内很常见，就很多女孩子不管是为表达这种喜爱啊，还是为撒娇啊，这个就是连说带打，这带踢。
没错，对。然后呢平时呢就这一对恋人呢，他们有这种行为的时候呢，这男孩子也觉得也没什么哈，也觉得反正也经得住打。这个女孩子呢也觉得也挺 enjoy 的吧。
对
对。但是呢这一天呢，他们去这个 Safeway 买东西的时候，这两个人呢因为买一件东西两人争执起来了。这个女孩子呢这个说话呢声音呢就不高兴了，不高兴以后声音就比平时要大。
嗯，
然后同时呢一边说着一边也动手打起来她的男朋友，
就可能是责怪性质的，这样就打了他
一下，就又是带着平时的这个就是撒娇，又是带着责怪，就比平时可能又重了一点。
对，带着点撒娇，带着点责怪，这
结果呢
这很正常，两个小情侣这样自己感觉。
对，这我们华人觉得，尤其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就觉得更是觉得这日子还挺有自己有味儿的哈。但是呢就被 Safeway 的这个卖东西的人呢看见了，他很紧张，他觉得这是一种暴力哈，然后呢就
对他没有这个 context，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看着让人在打，对吧？
对，他可能是知道这 context， 他也不知道你的文化背景，他也因为可能美国的情侣不这么弄，对，所以呢，他就打了警察，打了这个911，911警察马上来了，就过来就当场就把这女孩给逮捕了。
嗯，
最后呢，他就定罪了，定罪等于是属于人身伤害里的就最轻的那个一级，但是呢，就叫 assault。False degree
挺严重啊，
挺严重的。然后呢，进监狱了，然后还有罚款。
进监狱了。
对对对，你看，就说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哈，完全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就是说这个，这所以这个女孩呢也觉得挺委屈的，这男孩也觉得呢，
没事，本来没什么必要，结果一弄搞这么大，对吧？
对对对，因为呢，就是实在不了解美国人怎么这么
较真儿是吧？
较真儿呢哈，对，实际上我认为呢，就是说的。我开玩笑，我说在美国呢，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尽量不要动手。就动手了以后的话呢，就算是因为刑事犯罪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公罪，就是说的他不是说，比如说他打了男朋友，男朋友说没关系没关系的，我不觉得疼， 我也无所谓。他不是说他我原谅了他这事儿就没了，他是属于一个国家起诉的那么一个犯罪，就是属于我国家作为一个你破坏了公共秩序了。
我不管你被迫害那个人自己
什么感觉，
自己什么感觉，我都是得告。
对对对，嗯，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谋害造成的第一种人身伤害。对，
这个确实好像听上去，很熟悉啊。这个一方面是说是为什么说熟悉呢？因为很多时候这边可能这个稍微远一点，但是很多父母跟管教孩子的时候，好像中国人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或者说是一个习惯。相信你也肯定听到过很多像这样的，国内打一下孩子不乖，这很正常嘛，对不对？不打不打怎么教得出来？
是啊，他觉得孩子是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是美国文化就是孩子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是你的财产，他是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财产。所以你伤害他的同时，你在伤害，就是他完全是属于国家公诉人那种身份。
对对对，
他检察院来出面，他完全是国家公诉人的身份了。对
对，那么刚刚我们讲啊，这个应该算是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一个身体伤害了。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性质的伤害？除了身体伤害以外，
对，你比如说也是由于文化，我觉得造成的哈，就是说我认为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了。比如说一种财产的一种伤害。
对
啊。假设就是还是这个，就是这么个小丽和小强，小丽和小强呢，两个人呢也是在另外一个场合，两个人不高兴了，不高兴呢，然后这个男孩子开车呢，他呢这个小丽呢就用脚呢就是踢了两下车，把那个车呢等于是呢那个门呢就踢凹进去了，
对，
又被人给看见了。
这看着真是时候，没
找了警察了，对，
找了警察了。这首先管闲事儿人也挺多，不过你别说，真是经常管闲事儿挺多的，也是。
对，
但他不是说是管闲事儿，咱们是说不好听，开玩笑。但确实很多时候他是觉得是为了支持正义，对吧？他可能一个路人，他很可能看上去他觉得是有人在受伤害，自己还没有什么申诉的权利，对吧？
对，
他帮你给报警了，结果一报警回来以后，警察又给抓了。
没错，这个呢，这个女孩呢，实际上也被判罪了。
哎呦，
叫做 malicious mischief， 叫 third degree。
嗯，
对，这个是呢，它就等于是恶意的一种财产的伤害。对，
这还真挺轻易，感觉就能判出这一罪。你说像这样的话，夫妻俩吵架砸东西，这也都能判罪了？有
这
个潜在可能性了。
就是你夫妻吵架哈，我们见过这样的 case， 就是夫妻吵架，有一种可能就是吵架一方报警了，警察来了介入了。介入了以后呢，那有人如果是有任何人身伤害，你像我们见到最小的就是说这个女孩这个手腕子稍微有点被那个就有点那个
淤青还是
淤青，就有点淤青了。
对对对，
其实呢就是两个人可能是在那个就是两个人在开门的时候就是他们俩在吵架，然后呢这个女孩呢就进了另外一个房间，这男孩呢就想开个这个门，这女孩就不让他开，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有一些个肢体上的冲突。
对对对，
这可能是在我们看来也觉得没什么的，夫妻之间嘛，哈，对。但是呢，如果警察介入的话呢，如果这女的报警，警察介入的话呢，这还是会有些问题的，对。但是有很多时候，这种家庭内部的这种小的这种东西呢，警察有时候最后还是会dismiss 的哈，就会就是忽略不计了。但确实呢，还是要走一趟警察局的。
确实是，看来这个真是你讲的这个君子。动口不动手，这个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大家平时吵架的时候就说说就算了，不要动手。这个，也是包括东西啊，也不要乱砸了。这刚好，你不要说砸东西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但是还是不要砸了，这很可能导致一些节外生枝的其他问题。
对。
那么，好像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本身直接的，这种肢体伤害，
嗯，
然后还有财产伤害，另外。还有一个精神方面也有可能会。
精神方面你比如说就是刚才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其实呢动口的时候呢也要注意。
也不行的。
动口的时候呢
也
要呢善言善行善怨，对。也不要就是的恶意伤人，或者呢说话呢就用一种恐吓的语气啊，加上行为啊，
对。
给对方真的造成恐怖。因为呢有一种犯罪呢就是叫 harassment 哈，在咱们华盛顿州的这个刑事法律里面其实就有一种，就是你这个如果是恐吓对方，就仅仅是威胁对方要 对对方进行身体上的伤害，本身呢就是一种犯罪。因为对方完全有理，如果对方有理由相信这有可能发生，这也构成了一种犯罪了。对，
哎呦，这个好像也是确实很敏感。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定义起来，很多时候细究下来的话，很容易侵犯，很容易导致这个侵犯。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原来有一个例子，就是最开始很早时候，很多年前，我记得有一个培训，培训的是什么？培训的是学校里面做这个 teaching assistant 的这个 TA， 在研究生院里面 grad school 的这个 TA， 当时有个培训，我印象很深，他就说你作为一个 TA。你对学生构成这个 sex harassment 的定义可以小到什么程度？可以小到你夸他这个裙子看上去很好看，这个本身就可能会潜在造成最后被告是 harassment。所以当时我印象就很深，我就说很可能你自己很不经意的说一句话，最后都有可能被构成这样。就感觉刚刚你说这个，很可能不管是夫妻之间还是朋友还是同事之间，
对，
可能你说别人一句什么东西，你可能吓唬别人一下，结果像他这个，如果对方觉得可能造成真正的潜在危险了，那其实你已经构成了这样一个精神伤害了。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要意识到这种文化差异哈，但是呢也不用草木皆兵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真的夸了一下对方的裙子，那裙子确实好看，你确实不经意的夸一下对方的裙子，然后呢对方确实很敏感就把你给告了哈，那我想呢有陪审团，有法官，啊，有以前的案例，那就是处理起来的话呢，也会合情合理的。
对对对。
但是呢，就说呢，能够注意到这些个有可能造成的问题，尽量避免，还是一种比较明智的一种选择。对啊，但是也不用太
不用都害怕，
太紧张，话也不敢讲，是这个跟朋友之间也不敢拍肩膀，对吧？我觉得也
一拍肩膀觉得就是有企图或者怎么着，就这个。另外一个，说到这个有很有趣的一个问题，说到这个中国人啊，就大家好多时候。比较好的关系，年轻的男性朋友
对吧？
对，哥们儿互相哎搂一下很正常，对吧？
对，
拍一下，哎，我发现很有意思，因为有时候看到人在这个学校啊，在公共场合啊，这个，一搂，有时候这个别人看觉得很奇怪，就别人觉得哟，好家伙，这个过于亲密了。这
对，
所以这也是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咱们自己的一些姿势、一些手势，咱们可能也是有时候自己
没错没错，是文化上的，
跟同一个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可以，但是可能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需要先想一下，再做。
对，他就是说你这个美国人，他我觉得哈，就是这个比较注意距离感。
对，
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国家可能是因为空间比较大，所以他形成了一种距离，然后另外也特别注意个人的隐私。
对，
特别注意包括自己的这个 body 的这种隐私哈。 对，所以呢你要如果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你跟你的哥们儿去搂一搂肩膀，那有可能你跟对方的话呢，对方就觉得很不舒服。
对，
因为你进入了他非常敏感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带，就是在这，比如说我希望你一尺之内，你不要进入我这一尺之内，这个就是方圆这个一尺之内哈。你要进入的话，它就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没错，
当然了，也是取决于就是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
你们很熟悉，然后呢，他很习惯你跟他拍拍打打的，就是也是无所谓的。我想，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刚刚说了几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方向，那么我们接下来谈一谈非常常见的一个类别吧，也就是关于交通法规。那么交通法规想必大家来了以后肯定多少都是要有代步工具，对吧？可能把大家过一段时间就开车，就学开车啊，怎么样，很多朋友可能正在 struggle 在怎么去 pass 这个考试的过程中间，但一旦 pass 考试以后非常愉快，拿到驾照，对吧，买了自己喜欢的车，那么上路了，那很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刚刚我们的新闻里面啊，其实就今天我们的新闻里面，超凡跟大家分享了一条这个新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这个新闻指的就是有一个学生买了车没有多长时间，然后买了车以后就带着朋友们出去，结果出去的时候，对对对，这个想起来，说的是18岁的一个南京的一个富二代，名字我们就不提了，新闻已经提过一次了。2个月前来美国，在一所社区大学上学，他有中国驾照，但是没有国际驾照，然后也没有美国驾照。那么几天前买了一辆 C300 的奔驰，带着4个同龄的中国朋友，买菜之后决定试一试奔驰能开多快。
哎呦天！
这个，于是就在民用道上开到了70迈。
哇！
所以说，立刻就撞上另外一辆车，其中导致4个人受重伤，有1个人还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同车的4个中国同学也都是不同程度的受伤。然后这个前面这个事情就 单纯不说了，就是后边这部分是亮点，就是车祸发生以后，这位学生掏出口袋里的542美金，当场交给逮捕他的警察，要求马上保释。所以说这个过程就是说，首先是要注意安全，然后可能很多时候要也有一定的这个法律意识，就是到底怎么才能够首先是遵守交通法规，然后或者一旦被 pull over 了，一旦被警察拦住了，需要怎么办，也要有一个应对的方法，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这方面的东西？
对，我觉得呢，就你这个案例，使我想起了今天他们就是这些个旧金山的领事们来了以后，
对，
也是为了让这些年轻学生注意，就是防患于未然吧，也讲了另外一起真正的一个交通肇事的事故。
好，那么什么事故呢？我们短暂的休息后马上回来。
三两知己怀旧小聚，请来更好小馆，怀念家乡菜，头台小菜尽在更好小馆，地点 Bellevue Factoria Village， 电话4256432268，4256432268。
生活就是一次旅行，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 J&J Auto， 您出行的好伙伴，祝您旅途愉快。
孝敬爸妈好礼物，找遍海参无去处，原来全在 Ocean Reef， 瑞佛号。
好了，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案例，曹律师讲到今天好像这个领事馆在讲这个有关法律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案例，给我们分享一下。
对，这也是最新发生的。就是说这个学生呢，他等于是来了以后呢，实际上呢就刚来的哈，是在一个比如社区大学 level 的一个学校吧，来了以后呢就没有上学，然后呢买了一个好像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车，反正是5-6万块钱买了一个车，买了一个车以后呢也是出去玩吧，把前面一家人的另外一家人大概5-6个人去度假的给撞上了，
哎
呦，其中有两个人呢估计呢就是即使能活下来也是植物人了，
哎，
那这个人被抓起来了呢，就是出来了，保释出来了，两个 million 的保释金出来了，
2 million，
就是这个孩子显然是就是大家感觉现在哈国内经济状况越来越好啊，很多孩子家里经济状况也很好，那个就是出来呀，比如买车呀就很容易，然后呢也想在一个新的国家想体验一下新的生活吧，
对，
所以呢有时候
是 OK 的，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都是 OK 的，对，
就会造成就是有些考虑不慎呀，就是这个自己造成一些很糟糕的后果，
对，因为特别年轻哈，有时候想的比较少，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从各个方面哈，包括今天我们虽然是讲法律问题，但是就是我也希望哈在这里提醒一下子就是年轻的朋友，新来的移民不管是怎么就是说的到一个新的地方怎么开心哈，还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说遵守当地的入乡随俗，遵守当地的法律这里的话呢有了罚单啊，或者是比如说像刚才这种撞了人了，很难像国内那样，比如说走走朋友、走走关系，就不能说是很难，应该说是没有，
基本
不
太
可能，
不
可
能，
没有特殊的公民哈，没有特殊的公民，所以呢，就是要特别特别小心，就是父母哈，把这些子女送出来读书特别不容易，还是要珍惜这个机会，至少要健康、要平安，不要给别人带来这样的灾难，对，
损失和灾难。那么自己刚刚曹律师讲的非常好，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底线吧，也就是说你这样如果出现了事故，触犯了法律以后很难逃脱，就是说白了很难逃脱，所以说不就是问题会很复杂，而且对你将来就算是不是说是直接的严重后果，就算你留一个记录，可能对你将来在美国继续发展会有影响。因为我就想到我过去有一个朋友，他是2003年的时候，当时好像是有2006年时候跟我联系，说他是15年前拿了一张罚单，06年时候跟我说他15年前，也就是91年拿了一张罚单，他还在读书的时候拿的罚单，直到他已经工作多年、结婚生子以后，这个记录还在，导致他在另外一个州搬到另外一个州以后换驾照的时候，人家不给他换，就说你15年前的这一个罚单那个记录 for some reason 没有 clear。
哦，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例子我觉得也可以反映出来，就是你做的事情在 在基本上是这个
你的
疏而不漏，你的历史都是被记录下来
的，你的历史永远要跟着你。
对
对，
所以说你自己就算是比如说这种开车习惯不好啊，或者怎么样，你可能将来保险也贵，然后怎么样也怎么样，这些都会有一些 liability。 那么说过来，我觉得另一个方面就是从单纯负责任的角度上讲，也应该对自己和对别人生命健康负责任。
对，因为有些个错误是没法纠正的。你像你把别人的生命，你说你比如说出了两个植物人，
撞成植物人，
你别人的生活，
你将来
懂事以后后悔以后没法弥补。对，那就是说现在比如说一个新的司机上路了，
对，
一个年轻的一个18岁的一个小孩，那上路以后呢，有可能就会比如说的，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有可能警察就像你说那个 pull over 就被警察叫停了。
对，
那叫停的时候呢，这种时候呢，就是你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平静，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回答，就是你可以选择，就是叫 keep silent， 就是你不讲任何话，
对，
不提供任何证据。但是他让你就是让你签字拿罚单这种情况哈，你都要去做。如果他逮捕了你哈，因为不管是因为任何原因，你心里觉得不公平，你当时你也不要去拒捕，你也不要跟他去辩论，
千万不要跟他争，也千万不要跟他动手。
对，不要动手，你不要，因为你一动手的话，你可能就变成拒捕了。
真的是，真的是。
然后呢，他就不是，有可能就不是手铐，有可能枪就出来了。
枪啊 ，taser 啊，怎么最后都是吃苦的，没有必要。
对，而且呢，你又罪加一等了，你知道吗？你将来什么本来什么问题都没有的，那你呢？将来就是你在那之后，你有机会找律师去给你辩论这些问题，给你辩护这些问题。你用不着当时跟警察那么就是说的那么
搞那么僵，对啊，你生气也没什么解决问题。
对，警察来了，他就是走一个程序，他认为你速度快了，给你张罚单，你签个字。但是呢，实际上那张罚单上面就写清楚了，你有三种选择，你可以选择去法庭去辩护你的这个行为。
对，
那你看那种
情况，你要辩，你倒是去跟法官辩，
你去跟法官
辩
护去，你拿证据，拿着各种东西，你用不着跟警察去说。
哎，您别说，曹律师，我还真旁边有朋友就辩论赢了的，就当时就是老老实实拿了罚单，事后他去证明说你这个地方限速不清楚，然后是又是下坡，然后又是各种因素，最后就说我这个超速也就超2-3迈什么之类的，最后人家给他免掉了，也有这样的例子。
对，
前提是最好不要超速，但是就像您说的，出现这种情况不要跟他争。
对，如果对我就我觉得最第一点就是说呢，如果警察给你签罚单，你就老老实实的配个合。再一个呢，如果他对你有任何就是觉得你不利的这种指控哈，当时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对，你可以选择不回答，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不说话，他不会因此而给你罪加一等。
不会的
，OK，
不会的，
因为
你有
这
个
时候我觉得很有这种混淆，因为怎么讲，可能国内觉得哟，这警察要是对你问话你不回答的话就打过来了，这儿可能应该不太会这样。
打过来是什么意思？
就国内比如说你如果被关押了，这个刑讯逼供啊，如果有可能的话、
哦、
你被问话不回答，那过会儿就打到你说话为止、哦
okay、
这个在美国应该不太会发生。你被警察交警拦下来，交警给你开罚单，问你说你到底今儿喝没喝酒，你或者说什么，你表示沉默，人家应该不会因此就一棒子打过来。
对，我觉得它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就一个系统哈，一个社会，它是一个平衡。他一方面呢，对你这个，比如说是，就是所以你个公民也好，你还是虽然不是美国公民，但是你在这一个居民哈，他对你的各种保护都是，就是我觉得挺细的、挺细腻的、挺完善的哈、啊，挺周到的。反过来呢，他对于职业的警察，包括职业的各个啊，就是的警察也好啊，就是说的还是什么法官也好，他要求也都是很高、很严格的。
嗯，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如果真发生了，那你也可以去告警察呀，对吧？
对，
因为他也是他也有他的职业规范，对，你我觉得这个也不用担心。对，但是你确实可以选择保持沉默。这个电影里经常会演嘛，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你如果不保持沉默，
你说的任何话，
这个不是演电影，这是真的哈。
Okay.
因为你随便说了一句话，你比如说你虽然不是人撞你的，两个车撞在一起了，虽然不是人家撞你，就你不是你撞人家，人家撞了你了。但是呢，你当时你心里很难过，你就说的我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事情将来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证据，证明你如果你不撞我，你当时为什么说对不起啊，对吧？
对，曹律师，你说这个非常关键。
嗯、
那么很多人就是咱们出于咱们的这个文化礼貌，对吧？
嗯、对，
跟别人车蹭了这种情况，很多情况非常正常下来，首先跟人家说 sorry， 但是有时候你一说 sorry， 就无形中间你就自己承认了是你的错了。
对，这个在这种时候呢，还是不要那么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属于礼仪之邦。
对，
这种时候呢，你还是不要，因为这个 sorry 它意味着一定的事情了，有可能就会被对方过后的律师加上各种事实，就会可能就会做一个证据，做一个对你不利的证据都是有可能的。
对
对，所以呢，还是就是如果一旦你逮捕了，我刚才说的就是你第一件事情你不用去跟他就据理力争这件事情，因为那个不是合适的人。包括刚才你说那个学生，你讲那个例子，拿出了542块钱做保释金，
立刻让保释。
对，他呢也不是一个合适的环节去做这件事情，那是在过后发生的事情。
对，
所以呢，你就等着他把你逮捕以后，你就第一件事你说我要找律师，他肯定会给你这个权利的，对吧？
对。
那如果不给你这权利，
那
你
是他的本，
那你又有另外一个权利，
你又可以另外权利。对，所以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自己首先要负责任，从自己角度道德意义上讲；另一方面，如果出现任何问题的话，也要知道自己的权益，也要知道保护自己的权益。
对。
那么说到保护自己的权益，我觉得立刻我们想要赶快再说下面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时间也并不是很多了。但是这个又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租房子的时候，房东和房客的这个纠纷。我想大部分朋友可能到美国来，首先如果不是住在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家的话，可能很多在一段程度上一段时间内或者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要租房子，对吧？
对。
那么租房子不可避免的就是要选这个房东，要跟房东打交道。
对。
那么房东房客纠纷我们也知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这种民事纠纷类型，相当于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有什么尝试可以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对，我觉得呢，首先呢，就是说呢，就是华盛顿州我们有就是等于是有这个有这个专门的这个方面的有法律吧？对，我们也有就是叫做这个案例法来保护这个房东房客的这个权益哈。那作为一个房客的话呢，你第一件事情呢，实际上你应该看这个你房东给你这个lease哈，你有什么权利和义务，你要搞清楚。对，然后呢，
读清楚你要签的这个lease。
对对对，
不要上去就直接签字，还是要读一下。
读清楚，包括他一些个规定，
对，
比如说有的合同写的非常清楚，不许转租，
不许转租。
对，但是呢，你像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学生，他夏天可能一走三个月。这个时候呢，他就想把他转租给另外一个同学来的朋友，
很
没地方住，
很合理的，
非常很合理的。对，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这个租约里面没有这个写清楚，或者写说了不可以，那这将来你就会遇到麻烦。这个房东就会有一些权益，然后你也要看到这种情况下出来了，房东都会怎么做，有些什么权益。
那如果说是我们签这个房子的这个合约的时候，
对，
作为租客或者说作为这个乙方吧，相当于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改变呢？你能说是 OK？ 你现在上面写的是不能转租，
对，
那我将来想转租，我就要求你把这个给我加上，可以转租，有这种可能性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是个双向的协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对，
对，因为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经常会觉得，哦，这个合同是单向的，就他给我们写了什么，我们基本上都签什么，可协调范围到底有多大，大家时候很多时候不太清楚。
对，这个呢，首先合同是双方的一个协议。
对，
所以是协议是商量的一个达成的一个
霸王条款，
不是。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这完全是取决于市场。比如说这个市场上全是1200块钱的房子，他这个房子1000块钱，那确实你跟他商量这个余地呢，
就不是很大。
对，就不是很大，对吧？
他站在优势上，
因为他已经让步了嘛。但是呢，你应该平衡一下子，你要什么？如果这个转租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你就可以跟他商量啊。而且很多时候呢，实际上房租的里面那个条款，他有时候他会写清楚，比如说你可以转租，但是要经过我的允许。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加上一句啊，你说我可不可以到时候我要转租，我经过你的允许。就总而言之，你是可以商量的。
对对对
对。OK。
所以说，
对
这个租房子，首先刚刚我们讲到要看清楚这个租约。
对。
然后。租房的时候也要搞清楚这个，包括自己下一步转租，那么延长的时候，
对续的时候
续约的时候，这个房租是不是可以涨？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保护租客的一些办法。
对，是。那如果呢，就是说呢，因为有时候呢，就是租约里面就是写的不是很详细嘛。那在你居住的过程之中，或者是在就是续的时候，有时候有些问题，这个lease里面没写清楚。那这种时候呢，如果你感觉到就是你又凭一种直觉哈，你觉得这个 觉得这个好像是不对了哈、啊，你觉得这是你的权益，他侵犯你的权益，那没有关系的。第一呢，你可以去问问律师，看看这是不是这个权益。而且很多时候呢，有时候你自己的这个感觉，有时候也挺重要的，因为你是一个常人的这种想法嘛。当然了，话又说回来，我就是由于文化差异，有可能会有一些个误解的地方。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的，一个是你可以去找找律师，另外一个呢，也有一些个就是免费的这种法律咨询的地方，比如说什么 neighborhood clinic 这种地方，
对，
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问一问。这样的话，你把你的权益弄清楚，你就可以先跟房东去辩论。如果是确实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去告，甚至告到法庭。就是的，你去来争取你这个权益，
争取你的权益。对，所以说有很多很好的这种资源，大家希望不管是在学校的朋友们、同学们，还是在这个社会上的朋友们，都可以去想办法咨询。学校里面，我想很多学校都有这个相关的这种法律的这种资源，就是咨询帮助。那么我们也随时欢迎大家可以发邮件，毫无疑问的到我们的节目来，我们的 Chinese Radio Seattle Legal at gmail.com， 如果有什么法律方面的任何问题，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发邮件给我们，另外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这个专线，或者打电话去到曹律师这里寻求一些帮助。曹律师的电话是206-729-3669。
对，那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下的哈，就是说美国的法律呢，其实是它这个非常非常的就是不，我觉得就方面很多，然后每个方面呢都规范的很细很深入哈。那我呢，对于就是我做移民做的是非常多，对其他方面的法律呢，确实是仅仅是一个就是比较一个粗浅的了解，像比如说这个刑事方面的法律啊什么的。但是呢，如果是哪位听众需要，比如说我可以介绍一些个资源啊，去找律师啊，或者是什么地方有一些什么信息啊，那我们就是的，我们都愿意提供帮助你，或者是给写到这个西雅图 Radio 这个Legal信箱里边，或者是打到我们办公室的电话都没有问题。
好，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衣食住行栏目，我们邀请到了曹肖鹤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有关这种一些法律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谈到了，回答了一个关于学生丢了他自己护照的问题，那么后面又谈到了一些关于在美国需要知道的，什么时候你可能侵犯了别人的权益，什么时候你要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多谢曹律师。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小龙。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城时报新闻快捷，彩页艳丽，中英双语，广告效率强，内容包罗工商百业，是每一个家庭的好伴侣。每周四免费发送，欢迎阅读《西城时报》。ETD 国际快递提供美国直达中国的门对门特快专递服务，普通快件5到7个工作日抵达中国所有地县级城市，1磅以内收费仅仅$10。电话206-696-8159，4256470678，网址 etdexpress.com。